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好，请坐好哈。如果你们要坐前面的也可以哈。我看那位居士啊，来戴眼镜那位居士，我看你要坐前面，跟我合作一下，就是你啦，不是啊。你来坐前面，好。好，啊，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啊，有一个要求啊，这是我讲经，啊，要求观众的啊，就是要跟我配合。当我问你们问题的时候啊，你们要回答，哦，不要沉默。要把场氛整个气氛它带动起来啊，只是这个小小要求而已哈。好，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开示的题目是认清生命的真相。好，认清生命的真相。今天的题目呢会比较深一点啊，因为呢我不想你们啊永远呢都停留在一个阶段啊，一定的要慢慢从浅到深。而且呢我也认为呢这种法呢很少人会跟你们开示的，你们可能也没有多大机会可以听到这些法，所以呢我就利用我还在马来西亚的这段时间呢跟你们开示一些比较深的法。好，真相啊，认清，谁不会听华语的？都会嘛，哈。OK， 好，好。如果我问你们哈，你们今天怎么来到这个菩提心园？你们怎么回答？你们怎么来的？啊，坐车来的。好，好，那请你告诉我。你的轮子是车吗？
车的一部分。
啊 ，OK， 车的一部分。你的引擎是车吗？也是车的一部分哈。你的车身是车吗？不是。啊，说不是又不对，说是又不对。啊，只是车的一部分。那到底什么是车呢？整个的组合，对吗？引擎、车轮、车身，整个车身还有轮子，整个的组合叫做车。好，所以呢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可以认识到世间呢其实呢有两种法，一种叫做世俗地啊，一种叫做真实地。所以呢世俗地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车啊，那车呢是由不同的零件、不同的引擎组成的才称为车。同样的，我们称为这个师父是人啊，人是世俗地还是真实地？还是真实地啊？世俗地啊。那这个人呢到底是什么，由什么组成的呢？就像车是由不同的啊零件组成的，那这个人呢，金木水火土。 OK， 这是其中一个答案。还有呢啊啊，手脚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头，那个也是世俗地。五蕴啊，由五蕴组成的。所以人呢讲这个是人，这你我他呢其实是世俗地。世俗地呢就是说我们惯用的语言以表达我们的情感，不然不能够沟通啊。啊，你也是五蕴，他也是五蕴，我怎么称呼你？五蕴来，全部一起来了，啊，所以给你一个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方便我们沟通，是 世间的惯用语。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人呢给拆掉哈，只剩下五蕴了，啊，五蕴才是圣义地、究竟地，或者是真实地。所以世间呢有这两种地，你要用这两种眼光啊来看世间呢，你就不会错了。如果你单单用一个世俗地来看世间呢，很多痛苦会跟着你。好，那你单单用圣义地、用究竟地，只是无蕴子啊，只是无蕴，只是名色，只是地水火风，单单用这个究竟地来看世间呢，你会觉得跟世间呢、啊、格格而不入，啊，因为世间没有办法了解你，啊，所以呢，活在世间呢，你要活得快乐呢，你要用这两种地来看这个世间，啊，一个是世俗地，一个是圣义地或者究竟地，啊，好，刚才讲到这个人呢是由五蕴组成的，什么是五蕴呢？色蕴、想蕴，对不起，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跟识蕴啊，这五蕴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解脱整个轮回的痛苦呢，你一定要把这个五蕴掌握得好。好，今天呢，为了你们的福利啊，啊，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啊，要怎么讲解这个五取蕴，这个五蕴。好，好，第一个，我们来先看这个色蕴。什么是色蕴呢？色，啊，色蕴呢，就是你们在世俗地来讲呢，就是你们称为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呢，就叫做色蕴。在究竟地来讲，只是色蕴；在世俗地来讲呢，就是身体。好，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啊？来配合。对啦，刚才才给你们，才教了你们，全部忘记了啊！刚才还。为什么我要教你们地水火风？就是我今天讲经要讲到，让你们先体验一下，好，不然的话呢，我就对牛弹琴了，啊，所以呢，这个身体呢是由地、水、火、风四大 four elements 啊，四大组成的，啊，那赖以啊依靠这个四大呢，它又延伸24个色法。啊，四大是主要的啊，比如说依赖大地树木生长，所以依赖这个四大呢又延伸出24种色法，比如说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跟身根呢，这个都是延伸以四大啊，依赖以四大延伸出来的色法，我们叫做所造色啊，所以身体呢是由四大跟24个所造色组成的。那今天我不会跟你一一介绍啊，这24个啊，只是跟你讲比较重要的。我们的眼根啊、鼻根这些都是所造色。好，那什么是四大呢？来，第一个是地大，地大，什么是地大？来，刚才我已经教你们了，什么是地大？对，阴还有呢，卵。好，凡是身体里面呢、啊，你有感觉到阴的、卵的、轻的、粗的、重的呢，都是地大。所以地呢有六个特质啊，我重复一遍啊：阴、粗、重、卵、滑、轻，六个。所以凡是你身体你感觉到有粗的，比如说头发很粗啊，这是地大来的、哦、你感到身体轻飘飘的也是地大，感到身体很软的，来你按一下你的手，轻轻的按，轻轻，有没有软？好，再大力一点，有没有硬、啊、这个都是地大、啊、在就近地来讲呢是地大，但是你感觉是手的话呢，这个是世俗地罢了。好，所以地大呢有六个特相。好，身体里哪个部分有硬的感觉？硬的头， 头发，还有呢，体毛、牙齿、指甲里面那个骨头，还有呢，皮，皮你触一下，有没有触啊？啊，有粗跟硬的啊，肉也是软的啊，这些都是地大。所以凡是身体里面的哈、啊，在你的行住坐卧中啊，你感觉到有时候有硬，有时候有粗，有重，有软滑轻，你都要认清它是地大。如果你这样看待事情呢，你就是进入了这个究竟地了。啊，如果你是看待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头发很漂亮，你是停留在世俗地。世俗地呢，很容易制造出烦恼，啊，很容易制造出执着。啊，我的头发很漂亮，你不看到头发是粗的硬的话，你很容易产生执着。所以你要摆脱烦恼呢，你就要如实就如实的看待这个。身体是由四大组成的。好，那水大呢？水大有两个特质，第一个是粘住啊，没有这个粘呢，我们身体呢它就会分裂掉了啊，整个肌肉身器官全部分散掉，就是因为有这个水分呢，把整个身体呢凝结起来，所以身体才会有形状啊。同样的，一座山，如果一座山呢它没有这个水啊把整个山连起来的话呢，整座山呢、啊、就崩溃了。好、啊、这个就是水的作用。所以你的身体啊有这个形状，有这个形态，有这个 shape 啊，就是因为水的关系啊。那水呢有两个特性，一个是粘，另外一个是啊紧跟黏是一样的哈，另外一个是流动，比如说我们的眼泪会流，我们的口水会流啊，我们的尿会流，血会流啊，所以水呢有两个，一个是黏，另外一个是流动，要记得啊。好，第三个呢，所以凡是身体里面你有感觉到有流的，眼泪在流呢，尿在流啊，血在流啊，你都要知道这个是。水大不是我啊、哦、水大不是我啊。好，第三个呢，火大有两个特性，冷跟热啊，这个很容易，我们身体有时候冷有时候热啊，如果太多热呢，你就发高烧了啊，你就生病了，所以叫做四大不调啊，你能看到四大不调才生病。好，然后最后一个呢，风大，风呢？风，凡是有支持的啊，支持到你们身体的，就是风大。另外一个呢，我的手会可以摆动，是因为风大。所以风大有两个特性，一个是支持，另外一个是推动。啊，凡是在身体里面会动的啊，都是风大。比如说你打嗝那个风啊推上去，所以你就啊，这个也是风大。那你排气啊，那个气呢往下排呢，你那个也是风大啊。有时候你的肠胃啊会咕咕咕啊发出声音，那个也是风大。所以你要这样看待事情啊，你不要说哎我的肚子啊我在放屁啊我在打嗝啊，这个都是风大。如果你只是看到风大的话呢，啊，这个就是智慧了，啊，你就是在开发你的智慧了。好，所以凡是身体里面的啊有在动的呢，你都要去注意它是风大，或者支持着你的身体不倒的呢，你注意它风大。好，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啊，是由四大跟四大所造设所组成的，但是呢，无明的众生啊，就把这个四大呢看作是我的身体，啊， 在佛陀时代呢，这是相应部啊，桑优达尼嘎亚的一部经，在蕴品里面有讲到哦，那库拉比达，那库拉比达呢，很多事呢都曾经当过佛陀的父亲，有五百世当过佛陀的父亲啊，所以佛陀说呢，在这个轮回里面呢，你找不到一位众生呢不曾经是你的父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对众生有慈爱啊？因为佛陀说啊，在这个轮回里面呢，你找不到一位众生不曾经是你的父母，但是由于转世的缘故啊，哦，你九个月在母胎里，你那里会记得，你记得你上个月吃过什么东西吗？上个月星期一啊，三月一号你吃过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不记得了。那九月在里面你更加不记得，你是从那里来的，你是从地狱来的啊，还是从恶鬼来的啊，还是从畜生来的，你那里会记得哦。我这样问你，两个星期之前吃什么东西你都不记得，更何况九个月在母胎里面，你不可能会记得。所以你不记得的哦，这位曾经是我的母亲，这位曾经是我的父亲啊，所以呢，因为你不记得他们曾经是我们的亲戚，所以你对对方产生嗔恨，产生不满，产生妒忌。如果你知道他是你母亲的话，他中彩票你会妒忌他吗？啊，你那里会妒忌他，你杀妒还来不及了，哦，所以我们要这样来看待众生，哦，啊，在这个轮回里面呢，没有一位众生不曾经是我们的父母。所以这个那古拉比达呢，五百世啊，都是佛陀的父亲，五百世曾经当过佛陀的父亲，啊，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来见佛陀，啊，他来见佛陀，他跟佛陀顶礼过后呢，就跟佛陀说，啊，世尊呢，我已经很老了，啊，我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期啊，那因为啊年老多病呢，我不能够时常来顶礼你，不能够时常来听你讲经啊。那现在呢，我有这样的机会呢，啊，为了我的复利，为了我长久的复利与幸福，请世尊为我开示。好，所以那佛陀就回答说，啊，是的，啊，居士啊，你的确是很老了，啊，你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期了，啊，时常受这个病老的痛苦折磨。好，那我们这个身体呢，啊，时常受病苦折磨，就像一粒鸡蛋一样，啊，一个鸡蛋是很脆弱的啊，你不小心大力一点它就破了。所以呢，佛陀说我们的身体啊是很脆弱的，就像鸡蛋一样啊。他说世间上呢，听好哦，世间上呢，如果任何一个人呢称他的身体是健康的，就算是一刹那，认为他身体是健康的，就算是一刹那，哦，佛陀说这个人呢是愚痴的。你可能心中不为甘愿啊，心中不甘愿，我一向来都不会生病的，怎么会像佛陀这样呢啊？那是你没有看清自己啊，哦！刚在坐禅的时候，你已经体验到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过后啊，这边痛那边痛，啊，哦，之前怎么都没有感觉到这么多痛的，啊，哦，因为之前你没有培育定力，你的心很散乱，痛你都不知道。当你培育定力的时候呢，什么小小的东西在你身体，你都可以看到。所以呢，佛陀说，哦，在世间上如果任何人呢都认为啊自己是健康的，就算是那一刹那呢，这个人呢算是愚笨的。他的意思就是要表达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多病多痛的，有这个身体就有痛。所以呢，你要这样训练自己啊，佛陀说，佛陀告诉这个那古拉比达，你要这样训练自己啊，就算是我身体痛，我的心不痛， 啊，就算是我的身体痛，我的心是不痛的，要这样训练你自己。那佛陀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他就离开了。他离开过后呢，这个那古拉比达呢就跑去顶礼舍利佛尊者，啊，跑去见舍利佛尊者。那舍利佛尊者就问他说：“哎，你从哪里来啊？我从世尊那边来。那世尊帮我开示了一句话哦，你让你的身体痛，但是不要让你的心也跟着痛。”那是舍利佛尊者就问这个那古拉比达：“你没有请教世尊，这是什么意思吗？”啊，你听了这句话，让我的身体痛，心不痛，你明白吗？明白不明白？哎，你们要跟我配合一下，明白还是不明白？明白哦，你怎么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身痛身心不痛吗？啊，字义上是明白，但是怎么可以做到身痛心不痛？你明白吗？啊，不明白就要问啊啊，这样才会进步啊，才会开智慧。啊，所以这个那古拉比达呢，就是不明白，所以他跑去请教舍利佛尊者。啊，我们华人就是很含蓄啊，他害死自己。啊，西方人那里有这样不明白，他马上就问了。哦，那你会放在心里的，不会的。啊，所以西方人学的比较快。啊，好。所以舍利佛尊者说，当你听到这句话，身痛心不痛。难道你没有继续问世尊吗？啊，那那古拉比达就说：“我就是没有问世尊，所以才跑来请教你啊，跟我解释什么叫做身痛心不痛。好”好，那舍利弗尊者呢？好，那我就舍利弗尊者说：“好，那我就跟你解释啊，请你用心的听，好，也请你们用心的听。好，当一位人呢？”他没有听过圣法，没有听过佛陀的教法，啊，没有认识善知识，啊，当他身体，他执着于这个身体，啊，他把这个身体呢，当作是我，啊，有四种错误的看法啊。第一个呢，他把身体呢，当作是我。第二个。这个身体呢是我所有啊。第三个呢，身体在我中。第四个，我在身体中。所以凡夫啊，没有听过圣法的凡夫呢，就会这样的来对待这个身体啊。再重复一遍啊，身体是我，身体跟我是一样的啊。第一个，第二个呢，身体是我所有，我所拥有的啊。第三个呢，身体在我中，在我里面。第四个呢，我在身体里面。好，你们是哪一种想法呢？这四个里面，你们是怎么看待你的身体？哪一个？全部啊？啊，大部分都是啊。我就是身体，身体就是我，我拥有身体，就是他讲的全部啊。好，既然你们这样来看待你的身体，那现在你的身体突然间改变了，哦，生病了，中了糖尿病，或者中了癌症，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来，要跟我配合啊，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啊，害怕，还有呢，伤心、难过、捶胸顿足啊，眼泪鼻涕一把又一把啊，谁可以超越这个的？没有办法超越，所以呢，你就是身痛心又痛，所以佛陀讲你是身痛心又痛了。所以凡夫呢，如果这样看待，以这个四种事情啊，这种错误的看法来对待你的身体的话，你就是身痛心又痛。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谁也不能够保证不会生病， 所以也 不能够保证不能够、不 重病糖尿病、哦、心脏病、哦、癌症等等，没有人 敢保证的、啊、那既然这些可以预测到的东西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难道我们不要 预先做准备吗？要还是不要？好、哦，怎么准备啊？把身体放下啊？把什么放下？把执着放下。 OK， 怎么放？你们这个回答得很漂亮。 OK， 我问你，你怎么放？怎么放？要放下，嘴巴讲放下放下，病来的时候哇捶啊捶心肝捶心肝啊啊，观世大，这个是很有效，马上学到马上用啊。好，那佛陀说呢啊，当一个人呢啊，如果呢一个人有听过圣法啊，有接近有结交善知识的呢，这种人呢他不会把身体当作是我，他不认为呢身体是我所有，他不认为呢我是身体在我中，他也不认为呢我在身体中。当他不这样认为的时候，舍利弗尊者讲的哈，当他不这样认为的时候呢，他身体改变了，因为身体是四大嘛，四大是随因缘而改变的哈。天气热，你的四大也跟着改变；冷，你也跟着改变哈。你吃错东西，身体也跟着改变，所以。你不这样认为身体是我的话，当身体改变的时候，你会不会产生痛苦？会还是不会？不会，因为你不把身体当作是我的，你只是知道哦，身体在改变呢，在痛呢，在病呢，因为你不把它当作是我的呢，你只是旁以旁观者的心态看着它改变，你不会苦，你的心是不会苦的。啊，这种叫做身痛心不痛。好，那怎样可以做到不把身体当作是我的？好，我讲经呢，我不希望只是抽象的，我要给你一个 practical 的啊 ，practical 的东西，你可以拿回去修，这样才有效吗？我这样跟你讲，身体不是我的。你嘴巴喊一万次一千次啊，回去痛的时候还是我的我的我的痛我的痛，好，没有用、哦、所以单单听是没有用的，要实际上的去修，修到一个层次呢，你就能够把它当真的，不把它当作是我的、啊、现在是怎么修、啊、修定力、嗯、正念、嗯、定力正念，还有呢如实如为啊，如实观照，还有呢，不能回答的就是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了。痛就是捶胸就好了，看医生就好了，哦，好，好，观无常啊。所以呢，当身体呢，你要怎样做到身痛心不痛呢？当这个痛来的时候，你要观无常，无常。当然，你要从小痛开始观。啊，你说哎呀小痛呢很难不用关啊，等大痛才来关的时候，你关得过吗？你关不过了哦，什么事都要从小小的先做起。所以心中升起的一切情绪啊，一切痛，一切恨，一切爱，一切乐，一切苦，你都要关它，无常无常无常，让这个无常的这个想法印在你的心田里面。所以你可能要关很久哦，关一年啊，关一个月两个月到一年过后，一年过后呢，我相信呢、啊、你已经能够深深的对这个无常产生很大的信心。但是如果你只是今天听明天就还给我的话呢，那是没有药没有用的啊，没有效的啊。所以呢，凡是心中升起的那些痛啊，小痛也好，头痛也好，病痛也好，你就观它无常，无常，因缘法会消失的。这个痛只是短暂的，它是因缘带起来的，它是因缘法，无常苦无我， 就是这样观。那到底这个痛有没有消失啊？那个我们先不去理它。你要看到痛消失呢，你要有很深的定力跟正念。你一开始就可以消失的话，今天你不会坐在这边啦，你早都解脱了啊，早都解脱轮回了。所以你要一直的去观它，在生活中呢，不一定要在禅修中，在生活中呢，心中升起的一切情绪、痛苦、快乐，你都要观它无常。当你这样观成为习惯的时候啊，你生痛的时候，你自然的反应，因为你已经成为习惯了啊，自然的反应你就会观它无常。第一句无常出来的话，你的心就不会执着这个痛，你就不会把这个痛呢当作是我的。我在痛中，痛在我中，你不会有这种想法，这个是自然的过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身痛心不痛了，不是很好吗？好不好啊？好，好就要实修哦，实际的去修。一年过后我们再见面了，你再跟我说好还是不好啊？好。所以呢，我们已经讲完了色蕴、哦、现在呢，我们进入第二个受蕴。受是感受的受啊 ，feeling 啊。我们几时才会升起这个受呢？受有三种啊、哦：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我们几时才会升起这种呢？当触到的时候，触到什么？触到什么呢？来，比如说眼色尘，一个东西看到的东西触到你的眼睛，啊、哦，比如说一个迷人的色尘啊，一个可爱的色尘呢，撞击到你的眼睛，心中就升起了什么受啊？乐受啊。比如说你看到你喜爱的 chocolate 啊，一看到过后啊，你心中乐受就升起了，啊。OK， 耳朵，你一听到啊你喜欢的音乐啊，那个音乐一撞击到你的耳根，心中就升起乐受了啊。鼻子呢，你一嗅到哇榴莲的味道啊，你喜欢榴莲，然后就因为触的关系啊，升起了乐受。那嘴巴啊，今天尝到了冬阴哇，升起了乐受。那身体呢，你触到柔软的啊，也升起了乐受。所以由触生受，然后受有三种啊，乐受、苦受。比如说人家诽谤你，那个不可爱的声音啊，一撞击到你的耳根啊，心中就升起了苦受。先升起苦受，才升起嗔啊，升起苦受啊、所以如果是可意的、啊、色声香味触法、啊、撞击到眼耳鼻舌身意，就升起乐受。如果是不可意的、不可爱的色声香味触法，撞击到眼耳鼻舌身意，就会升起苦受。如果那个东西呢，是不是很可爱，也不是不可爱的，中等的啊，撞击到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就会升起不苦不乐受。所以一共有三种受啊。好，当你啊乐受升起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个男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哇，乐受升起了啊，乐受升起，它就会引发什么呢？爱。对了，好聪明哦，你们啊。尤其是男的讲得特别大声啊，引起了爱啊。所以十二因缘由乐由触生受，受生爱，所以心中就啊引发的那个潜伏的爱啊，把那个潜伏，我们上次讲过三种烦恼嘛哈、哦、把那个潜伏的烦恼呢引到心中上来了啊，引到心中上来了。那这个爱呢，如果你不控制它的话，他会怎样呢？啊，这个爱升起了，你不控制他，他会怎样？啊，他会爆发啊，他就会越来 越严重啊，就会爆发，越来越严重。所以由爱产生啊，这么快，言以爱生起取啊，因为爱啊，你要很快的得到它啊，你要得到它很快啊，没有关系。也可以嘛，得不到就生起恨了，也是对的哈。好，好，所以啊，我们爱的时候，你不去啊 control 它，不 suppress 它，不压制那个爱呢，你就心中就一直想要得到哦，那个爱就会越来越强烈。所以言以爱生起取，取是强烈的爱，叫做取。那已经强烈到顶点了，你就会。造业，你就会造业了，你就想办法得到它，啊，你就会造下身业或者是口业。当业一造下，所以言以取有生起，啊，业有就是造业，啊，业一旦造下来，会留下业力，啊，那个业力呢是潜伏在你的生命流里面的。哦，这个业力呢，一旦遇到这个因缘呐，遇到一个因缘这个具足的话呢，它就会这个业力就会产生什么果报啊？就像一颗种子，你丢在地上，因缘成熟的话，这个种子就会发芽、萌芽，长出那个小树出来。同样的，业力也是一样哈，哦。我们身口意造下的每一个业呢，都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呢是跟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的，哦，遇到因缘啊，这个因缘具足的呢，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啊，所以呢，言以有什么生起呢？生命的哈，啊，十二因缘哈，言以有生命就生起了新的一生，可能在十二道，可能在人道，可能在天道，啊。那生一生起呢，就会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啊，如此生起了整堆的苦运。这个是十二因缘的教法，是不是太深呢？啊，好，很深就点到为止啊。好，所以呢，刚才讲到这个爱呢，所以这个爱呢，好像是吸白粉这样啊。白粉你吸过一次了，你要再来第二次，啊，第二次你要再来第三次。爱就像吸白粉这样，所以以后啊，什么爱在你心中升起啊，你就要感觉，哎呀，我在吸白粉呢，啊，这样你就可以 tap break 一下啊，不要从爱到取，取到有啊，啊，从取到造业，啊，好。那现在，所以呢，这个乐受呢，可以引发这个爱，啊，好。那苦受呢？苦受会引发什么呢？比如说人家诽谤你啊，啊，这个不可爱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心中升起苦受。那由那个苦受，它会引发一种什么呢？嗔恨，这个很容易哈，哦，引发嗔恨。那嗔恨呢，从潜伏的烦恼呢，浮到心上面来了。那浮到心上面来，如果你不去制止它，不压制它，会怎么办呢？啊，可能你就会恶口骂人。或者你打他一巴掌，啊，口也来，手也来，所以你就造下恶业了。造下恶业就会留下一股业力在你的生命流里面。这股业力呢，遇到啊，当它的因缘具足成熟的时候，就会产生恶报了，你就要遭受恶报了。啊，好。所以呢，我们众生呐，啊。当体验这个乐受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爱；体验苦受的时候，就会产生恨；那体验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无明，以为没有感受。哦，要怎么解脱啊？要怎么解脱？啊啊，观无常，什么无常呢？好，这个解脱之法呢？就是刚才，哦，他讲的，就观这个受，不管是乐受也好，苦受也好，不苦不乐受也好，你要观它是因缘法， 为什么说因缘法呢？你看刚才那个声音没有撞击我的耳根的时候，我就不生起苦受，就不生起嗔恨，就是那个不悦耳的声音、毁谤我的声音撞击到我的耳根，我才生起苦受。所以苦受是不是因缘法？是还是不是？是因缘法。所以你就观它因缘法，因缘法。然后佛陀有讲过，一切因缘法都是无常的。佛陀呢，从他第一次讲经到最后涅槃都讲这句话，一切有为法，一切因缘法都是无常的，都是会坏灭的，都是会消失的，都是会停止的。所以苦受升起也好，乐受升起也好，不苦不乐受升起也好，你要记得佛陀讲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所以你就观无常，无常，无常，会消失的，苦受会消失的，会坏灭的，会停止的，这样一直观，一直观。那当它停止，当你看到它苦受果然消失的时候啊，它还会不会延伸到嗔恨去？会还是不会？不会哦，不会延伸到嗔恨，你就不会造业了。你不造恶业，你就不用承受苦报。好还是不好啊？好，所以我提供的方法都是很好的，你只要去修罢了，只要是如实的照着我的话去修，不是我的话，佛陀的话啊。好，那单单呢观这个受啊，你还可以有机会证到阿罗汉呢。不只是可以断掉你的嗔恨，因为苦受会带来嗔恨嘛。如果你观苦受生灭无常会消失，它果然消失的时候呢，嗔恨不会来了，嗔恨不会升起，你就不会再造恶业。不但如此哦，你当你在观这个受的时候呢，你还有机会可以证到阿罗汉。这个就是舍利佛尊者怎样观受而证到阿罗汉的。好，舍利弗尊者呢，有一天呢，站在佛陀后面，在跟佛陀怎么讲呢？闪啊，在闪他哦，分啊，在他闪。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佛陀在跟一位外道开示佛法啊。这部经呢，叫做《利卡那卡苏达》啊，是这个中部玛吉玛尼盖亚的一部经啊。那佛陀就讲到中部七十四啊，利卡那卡苏达，佛陀就讲到在跟外道开示。那时候舍利弗尊者站在他后面跟他散风佛陀就说一共呢有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一切的受都是无常的佛陀讲一切的受呢都是无常的，都是因缘法、缘起法一切的受呢，不管是苦是乐还是不苦不乐受呢，都是会毁坏的，都是会消失、会寂灭的如果众生呢，一位禅修者如此体会这三种受如此以无常来看待它，以会消灭的来看待这三种受，如此体会呢受的无常等等呢，这个弟子呢就会对一切的受呢感到厌离。这个厌离呢，在修行呢，在修行上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厌离呢？当你看乐受的时候，你看到它一升起就灭掉了苦受升起一升起就灭掉了，不苦不乐受一升起就灭掉了，你没有办法掌握它，你没有办法留住它，所以你就看到它生灭生灭生灭，你就会开始产生厌离，对这种生灭的东西你会感到厌离这个厌离这个阶段呢，在修行尤其是在维巴萨那、毗婆舍那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当你有厌离感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厌倦 哎，你就会厌倦轮回了，你就会厌倦生死了。你如果没有这个厌离感呢，你对世间还是充满着眷恋的，你还是热爱整个世间。所以呢，当这个世尊就说呢，当你观无常，看到一切法都是生灭的话，你就会产生厌离。由于厌离呢，你就会产生无欲。无欲就是没有欲望了，因为你厌离了嘛，你不要了，你不要这个五蕴了，没有欲望了。当你产生无欲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是解脱了。所以当佛陀呢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舍利弗尊者啊，他讲的时候，他马上就观，马上就观这个受无常，这个受是苦，这个受是会坏灭的，啊，所以他也产生了厌离。当佛陀讲到啊产生厌离，他也跟着产生厌离，然后通过厌离呢，他产生无欲，没有欲望，因为没有欲望呢，他在当下舍利弗尊者就解脱了，所以他的解脱是由于不再执着，啊，通过不执着而解脱。所以当他在闪佛陀的时候呢，他当下证到阿罗汉道果，好犀利啊！所以呢，啊，在第一次讲经呢，我已经讲过了哈，啊，听经是证到圣者的其中一个条件。当你在听经的时候，如果你功力很好的话，我讲无常的时候，你就应该开始观了。但是呢，因为你的功力啊还没有到达啊这一个层次啊，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一边听一边观。我本身呢，在听我师父开示的时候，我那个禅修就特别好，因为他讲什么我就观，哇，那个禅修非常的好。所以我才了解到为什么在佛陀时代啊，很多弟子呢都在听经的时候证道，我才开始了解到，之前我没有办法了解，啊，所以同样的哈，以后你们要训练啊，在听经的时候啊，师父讲到那里你就开始观，啊，这个对开发你的智慧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好，所以这个呢是怎么观啊？这个受啊？观它是因缘法，啊，再补充一下，为什么说因缘法？比如说现在你听到说，啊，你打开报纸，看到哇 N81 我中彩票了，啊，你心中就升起了很强的乐受，啊，但是突然间来了一个电话，啊，说，哎，你儿子撞车死亡，你从飘到天上呢，跌到地狱里面了。从最大的乐受呢跌到最苦的受，所以这个受是不是无常啊？是不是因缘法？是，所以你们就要这样去思维它，有时候要去思维，思维是很重要的，哦，不要乐受升起的是我在乐我在乐，你在乐来乐乐的时候，一堂电话来你就我在苦我在苦了，哦，因为你不会观，你不会从受中解脱啊，乐就开高兴，苦就痛苦。那我们生命中太多乐，太多苦了。你不是一直要哭，又哭又笑，又哭又笑，啊？是还是不是啊？好，好，够了。我们进入第三个啊，什么运呢？想运，色受想。好，这个想呢，也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东西啊。很少人这样解释想运的哈。什么是想运呢？想运呢就是标志，标志你看到一个东西呢，比如说你生平中啊，从小孩子，哦，看到一只第一次看到小鸟，生平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孩子嘛，刚刚出世不久他看到小鸟，所以那个想运啊，想运是一个心所来的，哦，这个想运呢就会浮上来，然后标志，哦，小鸟有两只翅膀在天空飞的，这个响应就会标志了，不是我标志哦，响应是一个心所来的，一个 mental state 啊，所以这个响应就标志，哦，小鸟有两只翅膀在天空飞的，他就记得了， 记在他的心里面。那第二次当他再看到小鸟的时候，那个响应就跑出来，他就会认识哦，这个就是小鸟，这个就是小鸟，因为他之前已经标志过了，他 making a mark 啊。所以响应呢，两个作用，一个是标志，第二个是认得啊。比如说你第一次吃榴莲啊，你就标志它味道，哦，甜哦，很甜很甜的，浓浓甜甜的，所以你会标志榴莲的味道是这样。那第二次呢，就算是你眼睛没有看到是榴莲啊，你眼睛闭着的啊，人家把榴莲塞进你嘴巴里面啊，你也会认得它，认得它是榴莲。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响应啊，已经之前已经标志过榴莲是这样，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所以第二次呢，响应就会出来认识这个榴莲的味道。这样明白吗？啊，这个就是响应了哈。好，所以在漫长的轮回中从无始漫长的轮回中呢，我们呢是怎样看事情的？我们呢是怎样标志事情的？啊，我们眼看的、耳看的、鼻嗅的、对不起，眼看的、耳听的、鼻子嗅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触到的、心中想到的、心中体验到的、感受到的苦乐等等，我们都标志它为长的、永恒的、永恒的，我们标志它为乐的、乐的、快乐的、快乐的，然后我们再标志它为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然后我们再标志它为干净的、干净的、干净的。所以在无始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都一直标志错误。好，我们把一切东西呢都标志为常、乐、我、净。好，你已经标志了这样，以后啊要改啊，难还是不难呢？很难呢，很难呢。就像啊一只鹿哈，一只鹿呢，它之前呢看到人。人的样子呢，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那他使这只鹿呢，时常去稻田里偷吃那个稻米。那农夫呢，为了赶这只鹿呢，他就放了一个稻草人在这个稻田里面，为了恐吓这只鹿。那这只鹿了，这只鹿又来了。当他走近一看到这个稻草人的时候呢，他以前标志人的样子，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那个响应呢又跑出来了，这个响应呢就认识他，这个是人。他看到的其实是真人还是假人？假人。为什么他被骗呢？因为他标志错误，他标志错误了，所以呢，一旦标志错误呢，很难再改。所以以后他每次看到稻草人呢，他就认为是真人。同样的，你们一旦标志呢，一切有为法、一切行法都是常、乐、我、净的话呢，就算是无常啊，在你面前啊，你也看不到。比如说从小孩子到你现在20多岁、30多岁、40岁的。你有没有体验过你的情绪的乐苦？有没有？从小孩子到现在有没有体验过乐苦？不苦不乐，大悲大笑大哭，有没有？很多次，千千万万次。这些乐苦常乐痛苦快乐兴奋，这些现在还有没有？现在坐在这边，现在你们在听，没有啊，这些都是不是已经消失了？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东西，变化的东西，是不是无常？是不是无常？那你们有没有曾经标志过无常？有吗？你们从来没有标志过无常，你都是标志着常，我的快乐啊，那个快乐是永恒的，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呢，无常呢，在你面前呢，活生生的显现出来，但是你就是看不到，你眼睛就看不到，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你之前标志错误啦，啊，因为你之前标志常乐我净，常乐我净，现在真实法佛法哦，这个法就在你面前活生生的展现出来，你还是看不，因为你标志错误，所以呢，一旦标志错误啊，很难很难再改。那在轮回中呢，我们一向来都标志错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无常，哎呀，怎么办呢？慢慢改吧，啊，慢慢改。你改得越快呢，你解脱就越快；你改得越慢呢，你解脱就越慢。啊，今天跟你讲的法，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啊？啊？啊，这个标志错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这个就是想运了。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颠倒想，就是这个意思啊。想本来是常，本来一切法都是佛陀讲的啊，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不净啊，不净就是肮脏的，不净我们身体都是不净的哈、啊。真实法本来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标志错误变成颠倒想，变成常乐我净，哦，这个呢印在你轮回中太久了，所以呢，就算是这个法呢，活生生的在你面前展现出来，你也没有办法体会。这个也就是无明的关系，无明呢，把你的智慧啊，把你的智慧给掩盖着，使到你不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所以要怪啊，怪无明啊。所以听经呢啊，是开智慧的其中一条道路，听经啊。好，所以呢，这个是想运呢，所以我很多次呢都交代你们啊，凡是心中升起的一切情绪，你要标志它为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你究竟有没有看到它生灭呢？先不要理它，我们先要把这个颠倒想啊给调整过来先，哦，先调整过来先，调整过来过后呢，当法在你面前展现，你就能够如实的看到了。你没有把这个颠倒想给调整过来，真法展现在你面前，你也是没有办法体会的。啊，所以时常要观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好，好。好，第四个运呢，行运。什么是行运呢？啊，这个行运呢是有一堆的设法啊，一堆的这个明法啊。我们一共有52个心，52个心所啊。受呢是一个心所，想呢也是一个心所，我们都解释过了啊。去除去掉这两个心所，剩下的50个心所，包括贪、嗔、痴、妒忌、我慢、邪见、正念、精进、定力，这些等等呢，都叫做行运。这个行运呢，是以接单呐、意愿为首的啊。意愿就是造业，比如说我要去听经，你要先升起那个 volition， 那个意愿要去听，你身体才会动。好，所以这个行运呢，以这个意愿接单呐、or volition 为首，那其他呢是跟着他的。啊，所以呢，造业呢就是这个行运呐、啊，啊，行运有一个意愿，这个意愿就是让你们造业的。好，我不会啊深入这个行运哈。好，第五个呢，四运。什么是四运呢？心事的事啊。什么是四运啊？众生呢，一向来呢，都把这个心呐、啊，事跟心是同一个意思啊。众生呢，一向来都把这个心呐、啊，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啊，不只是把身体哦。啊，也把这个心当作是我的，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我的。比如说啊，你坐在电视机看，你坐电视机前面在看电视，然后你翘起二郎腿，啊，那嘴巴又在吃东西，好，所以呢，你眼睛看到电视，耳朵又听到电视放出来的声音，嘴巴又在吃东西， 然后二郎腿又翘起二郎腿，你心中会这么想：我在看电视，我在听，我在吃东西，我在翘二郎腿，对不对？什么都是我啊！其实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啊！眼看到是一件事，耳看到，眼看到是耳事啊。由于那个影像撞击到你的眼根，所以眼视升起看到。声音撞击耳根啊，升起耳视，耳视听到。你的吃的东西撞击到你的舌根啊，舌视升起，你就尝到。那你翘二郎腿的话呢，是身视，所以有眼视、鼻视、舌视跟身视，是不是我啊？不是我啊！但是呢，你们认为是一个我呢，也是情有可言，哈、哦！因为不只是你们，就算是比丘啊、和尚啊、出家众啊，也会这样认为，哈、哦！比如说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叫沙地比丘，哈、哦，沙地比丘呢，他就跟他的同参道友说。根据我了解佛陀的教法，啊，是一个心事，这同一个心事呢，在轮回中流转。你们也可能这样认为嘛，哈、哦，我下一世投身在那里，我下一世会成为什么人？你认为下一世的人呢，就是你，就是现在的你，啊，你认为呢是同一个心事，在听，在看，在投胎，在转世。所以这个比丘呢也是同一个看法啊，他说在轮回中呢是同一个心是在流转，所以呢那些其他的比丘呢听到他这么讲呢，就跟他说，哎，佛陀从来没有这么说，你不要误导佛陀的教法。但是呢这个沙地比丘呢还是坚持他的意见啊，所以呢其他的比丘呢就认为说，我们应该禀告佛陀，跟佛陀说，啊，佛陀呢知道过后呢就召见了，来叫沙地比丘来，啊，所以就召见沙地比丘。那当这个沙地比丘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就问他说，啊，听说呢你在宣誓啊，同一个心事呢在轮回中流转，是还是不是？啊，那沙地比丘说是的，啊，根据我的了解呢。是同一个心事在轮回中流转。那佛陀说，你讲的那个心事啊是什么东西啊？好，你们回答我，刚才你们也讲是吗？哎，你讲那个心事是什么东西？现在佛陀问你们啊，啊，要跟我配合啊，来，灵魂，我 OK， 我是什么东西？这个我 OK， 还有什么答案？来，执着，你讲那个心事是什么东西？你讲的那个心事，我同一个心事在轮回中流转啊！现在佛陀问这个沙地比丘，因为你们有同一个想法嘛，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们呢，那个心事是什么东西？啊，力量、因果，还有吗？灵魂。好，所以呢这个沙地比丘呢就讲，哦，我讲那个心事啊，就是说会讲话的啊，会听到的，会看到的，会体验到的，哦，在体验到这个善因带来的善报，恶因带来的恶报的那一个就是可能就是灵魂了，哦，就是他们认为的不变的灵魂。那佛陀就讲说，哎呀，你这个被误导的众生 啊，在我弘法的过程中啊，我几时有这么教你们 啊，佛陀就说啊 misguided man 啊，你这个被误导的众生啊，我几时有讲过这样的法？所以沙地被他骂了就头低低了，哦，不敢讲话了，哦，那佛陀就开始讲经了，哦，这个心事呢，这个事是怎么来的？哦， 这个事的升起呢，是有赖于他的因缘。哦，比如说，啊，这个色尘撞击到眼根，就升起眼识。我们不会叫耳识，啊，眼识；我们不会叫舌识，我们不会叫身识。哦，这个眼识的来源呢，啊，是有赖于他的因缘，有赖于色尘加上眼根。所以才会升起眼识。那耳识的升起呢，是因为声音跟耳根这个因缘具足啊，所以升起耳识。那眼识不是耳识，耳识不是眼识哦。同样的啊，你用木材烧的火叫什么火啊？木材火。哦，你用稻草烧的火叫什么火？稻草火。你用垃圾烧的火叫垃圾火。所以那个火的来的由来呢，的起因呢，是有赖于它的因缘条件。哦，所以心识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有眼识、耳识啊、鼻识、舌识跟身识跟意识六种识而已。啊，那的这个识的由来呢，是有赖于它的名称呢，啊，它的名称的来源呢，啊，是有赖于它升起的条件。所以佛陀就这样解释。哦，那当你眼睛看到的时候啊，眼睛看到，比如说在看电视，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哦，是不是这个眼识啊？因为刚才你讲又听到又看到，我在听到我在看到啊，是不是这个眼识跳到耳识去了？有没有？大声一点。没有，眼识没有跳到耳朵耳识，耳识没有跳到眼识啊。眼识升起是因为色尘撞击到眼根升起眼识，那个声音撞击到耳朵升起耳识，各自的有各自的因缘，它不会跳的啊。眼识不会跳到耳朵，所以不是一个我在听到，不是一个我在看到，是由不同的事组成的啊。那竟然你看这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啊，眼识都不跳到耳识，耳识都不跳到你的舌识，更何况啊，在轮回中啊，一个心识可以跳到另外一个心识吗？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么近都不能够跳哈，那轮回中从一世这一生跳到另外一世，同一个心识跳到另外一世，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呢，不是同一个心识在轮回中流转啊，佛陀就这样开示啊，那都是因缘法啊，缘以无名行升起啊，缘以行事升起，这个事就是生命开始的第一个心识了啊，一切都是万法由因生，万法由因灭，一切都是因缘法。要这样如理的看待世间一切发生的事情，你才能够建立起正见。清楚吗？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哈，整个生命的真相。整个生命的真相是什么呢？整个生命呢，是由五蕴组成的啊，色、受、想、行、识，而这个五蕴，这个五蕴的真相呢，就是无常的、变化的、会毁坏的、会消失的，因缘生、因缘灭法，这个就是整个生命的真相了。那如果你认识啊，这个生命的真相呢，是由五蕴组成的，是无常变化，会消失，会损坏的呢，你这样如实的看待它呢，那当这个五蕴变化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产生痛苦。相反的，你如果执着这个五蕴，执着你的名、身体跟精神，你的身体跟心，你执着它为常的、乐的，啊，我的身体，我的感受，我的想运，我的意愿， 我的心事，都执着它为我的我的我的的话呢，当痛苦来的时候，你也执着痛苦为我的我的我的，那你永远也没有机会摆脱这个苦，因为你执着它为我的我的，就算它已经消失了，你还在我的我的我的，所以你永远也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苦，明白吗？清楚吗？听得清楚就好了。你知道要讲经我要花多少心血吗？啊，要把这么深的一个法、啊、讲得清楚明白，打入你们的心中，那个是要功夫的啊。萨度萨度，所以修行的、啊、第一步呢，就是要认清、哦、执着一切法为我的我的，长的永恒的快乐的呢，就是痛苦的来源、哦、所以如实的看待一切法，一切法呢，佛陀讲过，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你如实的看待它呢，你就能够超越它。所以当这一切五蕴呢，身体呢，心呢，一切在变的时候呢，你还是你的观智啊，你的智慧呢，能够如实的知道它，你不受它影响，这样呢，你就超越了你整个五蕴。所以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快乐呢，你都不为所动，这个就是解脱了。解脱就在世间里面啊，就在当下。你当下能够观无常，能够观到你的乐受、苦受、你的嗔恨、你的爱灭掉呢，你当下就解脱。你不要等着去禅修营才来观，哦，太迟了。啊，当下升起，当下观，当下看到它灭，你当下就解脱。解脱是由 moment to moment 的，哦，解脱是片刻、片刻、片刻的。片刻片刻加起来就到了终点了、哦、你等到禅修才来观，你养不成，你养不起那个习惯、啊、你还没有养成那个习惯、哦、所以呢、啊、这是我给大家的勉励、哦、在生活中呢，一切升起的情绪，一切的爱恨苦受乐受等等呢，你就观它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就好了。那一年过后我们再见面，你再告诉我你的成绩。好好，谢谢大家。萨度萨度萨度。